今天我们特别高兴，也要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仆人林更胜院长以及他的夫人魏继芳老师都在我们当中。首先我们要听林院长所带来的信息，他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聚会中的诗歌与赞美，然后我们听到之后，我们的回应诗我们要唱继芳老师用经文所谱的这个歌曲《心被恩感歌颂神》。首先我们一同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就是今天林院长讲到所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手唱心和赞美主。我们再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地。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林院长，您进场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从台湾过来的林更胜弟兄，哦，不要叫我院长，那个院长是我在其他时候因为工作上的缘故哈，而有的头衔。我想这个跟我今天要分享的没有什么绝对关系。我们今天就特别我跟我太太季芳，我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每一次我觉得我有时候听到很好的分享，我都觉得很受激励。我也同样的希望我可以把从神而来的感动透过今天的讲道来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把我们要谈的这个大概局限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谈的是说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唱诗跟诗歌，我们来彼此来教导跟劝诫。好，那就这两段的经文，我想特别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后半段，我们会发现它跟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是非常的相像。那所以我把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唱诗歌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的焦点是在做什么。好，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我们是来赞美神，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我们彼此来互相提醒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彼此来互相提醒，就是说那我们用诗歌或是我们用音乐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得到什么？圣经会跟我们讲我们会得到造就。第三个，我们在用诗歌或是乐器或音乐在赞美神的时候，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啊，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好，这是三点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我要跟大家确定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重要，就是比如说我在我个人灵修生活的时候或我祷告的时候我唱诗，我那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我在聚会我就可以把它搬过来，我就说我做那样的事情。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完全，这两件事情不完全一样。聚会的时候有聚会上帝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个人灵修唱诗的时候有我个人要对上帝表达的歌颂跟赞美，这两个不完全一样。 好，首先我要彼此我们互相提醒说，为什么我们要聚会？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这是耶稣亲自教导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我们有两三个人在这里聚会，耶稣在我们当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我自己在当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从我受洗到我确定我重生得救，经历了好多年，那几年是我很挣扎的人生，这样子，在灵性上。然后我就想到说，哎，那假如也许我活在2000多年前，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巴勒斯坦，甚至是拿撒勒那个地方，我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也许我的灵命就不会像我现在。我说我当初哈，我会觉得好可怜、好凄惨这样子哈。其实我们某个程度、某个意义来讲，我们可以直接跟耶稣来学习，因为耶稣会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特别是什么？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聚会的时候，所以聚会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圣经讲说不要不要不再去参加聚会，不要心里冷淡，不再去，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有神特别的祝福，就是耶稣特别的明显的清楚的在我们当中，他透过诗歌、透过讲道、透过祷告来对我们说话。再来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在聚会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跟你在私底下个人敬拜是不完全一样。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保罗讲到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讲到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19节他就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27节我跳过到27节，若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而且要有一个人翻出来。你注意哦，这句话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就说你就要私底下，你私底下你用方言祷告 OK， 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在聚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请务必注意，不是说我个人在灵修生活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拿到聚会来我都可以做，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请问各位一下，各位，你在圣经里面哪一个章节看到记载保罗说方言？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是没有。使徒行传有记载保罗被圣灵充满，就是他那时候从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进入了，然后呢门徒帮他按手祷告，有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然后被圣灵充满，没有记载他说方言。任何一个圣经的新约的经节都没有记载到保罗说方言。那所以我要问的是，保罗在什么时候说方言？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这只是推论，因为圣经没有讲，最有可能是他在私底下生活祷告的时候说方言。所以他在公开场合是除非有翻出来的，假如按照哥林多前书14章的讲，不然他是没有说方言的。也就是你在个人的祷告灵修生活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说方言，没有人翻出来，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讲说是造就自己，可以，你可以造就自己。但是在聚会的时候并不是如此，聚会的时候说出来的方言没有人翻出来，就当闭口，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个人灵修生活所做的不完全可以照单全收的搬到聚会的时候来，所以也是一样的。所以假如我在聚会的时候，包括我在诗歌用诗歌赞美神的时候，事实上不完全等同于我在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两段的经节跟我们讲歌颂神、赞美神。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讲说在聚会的时候诗歌赞美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荣耀神。因为赞美神、歌颂神，比如说我们只要看底下几段的，特别是诗篇的经文的记载，你会发现就是荣耀神。那荣耀神是什么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话语来跟大家讲，就是彰显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跟彰显神的作为，神的伟大跟美好跟善良的作为。荣耀神就是把也许第一眼我们并不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透过诗歌，透过言语将它说出来，将它唱出来。所以在诗篇66篇第二节讲说，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所以歌颂跟赞美这是两个平行的东西，是对仗的东西。诗篇86篇第九节也讲到，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所以在敬拜神的时候，最重要是要让神得着荣耀，也就是让神是怎么样一位美好的神，神在我们身上现在跟过往做了如何美好的事情，把它讲出来，把它唱出来。诗篇86篇12节也讲，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所以86节也把称赞跟荣耀神把它对应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唱诗歌，我们用音乐或我们用其他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跟赞美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让神是怎么样一位美好的神，神在我身上做了如何伟大的事情，现在或者是过往，把它表彰出来让人家知道。只要这样子的话，就很清楚的神是我们整个诗歌跟敬拜的焦点，所以不是其他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们假如比如说我们刚刚唱的那些诗歌，很多未信主的人他一来哈，他不会唱，对不对？是啊，他当然不会唱。这一本诗歌里边的诗歌，其实我也不是每一个都很熟，好，也许很多都不熟，但是我刚刚唱到有熟有不熟，那他会不会觉得坐立不安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说，哦，因为有新朋友来，或是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必须要所谓的调整我们的音乐，调整我们的其他等等。但是我提供各位另外一个想法，我在大学里边，我们举办了非常多不同的形式的音乐，或者是类似是晚祷啊，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些聚会的时间。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诗歌跟敬拜，让一般人好像所谓的比较容易上口，或者是用他们所熟悉的音乐，或者是 tempo 或者是气氛。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来回，我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刚刚我们所碰到的疑问。各位，只要有一个人要找上帝的话，他要去哪边找？他最容易就是在教会里面找到。其他的比如说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里面，他不太会找到。他在热门音乐里面，非常大的音响，非常强的声光，好，这里闪那里闪，然后有冒那个干冰出来嘣，或是有火出来这样子，他在那里会找到上帝吗？我觉得几率非常低。假如有一个人真的要找上帝的话，就是要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找到他。所以我们后来自己也看到，他说哈佛的敬拜在黄昏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礼拜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敬拜，他们是有敬拜，是用非常古老的圣经就是有点像传统的教会那种形式。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你现在要弄什么干冰啊，用音响很大的 bass 啊什么，他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找得到，但唯一他找不到就是上帝，而上帝在这里可以被找到。他只要心里真的愿意找到上帝，他一定可以找到，而且一定会在这里，所以他就会心里向往在这个地方遇见上帝。所以不要太在意，好，我说不要太在意那个表现出来所谓的音乐的水平是怎么样。特别我们另外一个要谨慎的防备世界上的音乐对我们的影响。世界上的音乐有可能是像我刚刚讲热门演唱会，好，我们要很大的音响，很强的 bass 这样子，让那些老先生老太太的心脏都快受不了。 我真的是有参加过这种音乐哈，啊，不是，对不起，参加过这种聚会，就是说真的你要戴耳塞哦，你不戴耳塞哈，你的心脏可能会受不了。我说，中年以上的人，他心脏会受不了，真的是这样。我很确信那个不是从上帝来，我不相信，就是说今天圣灵感动一个人，他必须要用这样强的音量。我相信圣经里面的上帝应该非常不是这样。你想要找的例子就是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躲在山洞里边，哦，上帝用地震啊，用大火啊，那个以利亚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的人哈，以利亚就继续躺在山洞里，但是听到微小的声音他就出来了。好，你有没有发现微小的声音，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动工，好，才是最好传福音的方式，才是我们应该跟神同工的方式。好，另外一个我想稍微讲一下，也许我们在这边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比如说假如节庆的时候，在一个比较有人数多的所谓规模的教会的时候，像比如说我在的那个东海大学的教会，节庆的时候要什么小提琴啦、大提琴啦、长笛啦，弹广风琴啊，最好有乐团在那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可能是，但是也可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不要以为古典的就是上帝所喜悦。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有时候我们觉得要提升，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大学的那个教会，在大学里面，在东海大学讲，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大学的教会，所以我们很有水平这样子哈，所以我们音乐也要很有水平，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声乐家，我们有一些声乐家是基督徒，确实是，但不完全是。我们要很好的音乐家是玩乐器的啊，他们是基督徒，但也有一些不是。我自己看到的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诗班在唱歌，那旁边有一个是吹什么乐器的或拉什么乐器，然后呢诗班坐下来了，牧师才开始要讲道的时候，那个拉乐器的人就很恭敬的跟指挥的人握手，然后谢谢他，然后他就走了。你会认为那是上帝所喜悦的吗？那是对上帝的敬畏吗？我可以很清楚的讲，不是，那个不可能是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这样子献上的音乐的时候，是上帝所喜悦的吗？是会荣耀神的吗？我相信刚好相反，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音乐会来这样处理。我想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群体里边聚会的时候所献上的诗歌跟音乐，那个不是。好，那另外就是我想也许在我们这边没有碰到，但是有时候包括我在我聚会一些场合的时候，大家好像特别是诗班，哇，唱得非常激动，然后又音乐很棒的时候，大家就好像忍不住要鼓掌。我说鼓掌没有一定对或错，但是你必须要清楚你为何鼓掌。你是因为音乐太美了所以你鼓掌吗？那就是一个音乐会的形式。但是因为你听到这个音乐，你要赞美神，你要向神鼓掌， OK， 很好。所以那时候就变成，特别是带领聚会的人要非常的小心，好，不要让诗班的人陷入试探。诗班的人会陷入试探。我所在的，我参加聚会那个地方是被盖提基金会在前年选为二十世纪新古典建筑亚洲唯一入榜的，就是那个路思义教堂。我以前参加过诗班，在练习的时候，很多观光客会进来，会拍照。练习的时候还没真的觉得，你会不会受到试探？我不晓得别人会不会，我是会，我是会，因为我们太看重诗班，会。所以我在这里呢，另外举了两段经文，我们只是彼此互相提醒，不要以为音乐只是来自于上帝。不完全是。我在这里举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人类第一个发明乐器的，在使用乐器是该隐的后代，该隐是不敬畏上帝的，好，他杀了他自己的弟兄，人类史上第一个谋杀案的，犯了谋杀罪的主角。创世纪四章十七节讲到该隐与妻子同房， 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一直到后面一直到生了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好，我这里不是讲到说音乐不好，而是说音乐你要分辨，因为事实上人类史上第一个发明乐器的是该隐的后代。再来你只要看以西结这边的话，你会看到呢，控制推罗那一个国家那个城市城邦的那个区域那个上空的属灵气的恶魔在这里。以西结书28:12讲，这个属灵气的恶魔他曾经可能是诗班的天堂的诗班的班员，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念给跟大家一起，我念给大家听哈。以西结书28:12，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绿碧玺、金刚石、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召之日预备齐全的。所以控制推罗那个区域的上空的属灵气的恶魔，那个幽暗的那个势力呢，其实是曾经他在受召的时候，他某一个程度他负责一个乐器的侍奉，在那边用精美的骨笛来赞美神。所以你要知道，你应该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来自于神，有一些音乐明显的不是来自于神。好，这个是我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提醒。再来我们要跟大家，我想应该彼此互相提醒的是，诗班只要有诗班只要有敬拜小组的人，他们必须要让人家看见嘛。有时候会陷入这样的试探，就像我刚刚讲我自己哈。那假如我们看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那个最靠近上帝侍奉上帝的撒拉佛或四活物的话，他们呢假如是有四个翅膀，他们就用两个翅膀遮掩自己，他们假如有六个翅膀，他们就用四个翅膀遮掩自己的脸跟遮掩自己的脚。我想从这个图案让我们看出来侍奉神的人应该是什么态度，特别是站在让人家容易看见的地方的人。我有一阵子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就是站在人们的前面，特别是来讲圣经哈，因为我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做教师的要特别小心，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我非常知道这里会必须要小心哈。那只要是你在侍奉容易被看见的时候都必须要谨慎，诗班特别是这样好，假如有诗班的话。好，这个只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彼此来互相提醒，那个我们特别站在一个位置是容易被看见的人，假如你在侍奉神的话，你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你要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让神被看见，你呢你尽量不要被看见。曾经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阵子诗班的位置是在群众的后面上面，所以所有群众都看不见诗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听得到诗班的侍奉声音但看不到诗班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样再来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可以选唱一些所谓暧昧的诗歌吗？我讲的暧昧的诗歌是讲到说这首诗歌可以好像献给上帝，又好像可以比如说在婚礼的时候用，又可以在幼稚园的时候做儿歌用，这样的有这种诗歌，你自己注意看一下那种诗歌为什么我叫暧昧呢，或者它可以做其他用，就是他讲的上帝很少了。那我要讲的是这样，你要赞美上帝，然后你把上帝赞美的这么小，这样的赞美的这么少，你到上帝面前你在赞美上帝，100句话呢都是讲说我隔壁那个人好好，他对我好好，然后呢我楼上那个人他们小朋友好乖，这样子然后我底下那个 food court 那个面很好吃，这样你讲了99句这样子的话， 然后最后你讲一句话说，上帝我谢谢你，我想那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我想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诗歌的目的就是赞美神，然后你一百句的歌词里边呢，只有最后那一句不是那么明显的拿来赞美神，我想这是非常不适当的哈。好，再来我们要来讲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诗歌，就像十字架一样，我们唱诗歌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对神。然后呢，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会得到帮助。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讲到说，你在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只要有诗歌、有启示、有什么什么预言、有什么，然后呢，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聚会非常重要是什么？第一个，有耶稣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以透过讲道，可以透过诗歌，可以透过祷告，可以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问安，我们得到信仰的造就。所以呢，在特别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刚刚就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诗歌来造就人的时候，特别会透过三个面向来造就人。第一个是教导，我们有很多诗歌都有非常好的正确的内容，它会帮助我们把那些的教导深深的刻印在我们心里。也许你背圣经背不太下来，可是你只要一首歌你唱得上口，你就是它可能就随时跟着你。好，这个比你背圣经节更容易，因为诗歌更容易帮助我们，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正确的真理，跟劝诫我们、鼓励我们，跟让我们的心被上帝所感动。那在这里只是彼此，我们要互相勉励，就是我们要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要长进。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讲说，我们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会因为跟随神，我们对他的认识会日益增加，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像小朋友，他啊，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小 baby 很可爱，他就是两个多月 OK， 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baby。 只是纯粹假设比如说我明年再来看到这个小 baby 还是跟现在这样的话，哦，我想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小 baby 好像哪里不是非常健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成长，他可能也没有生病，问题是他就是没有长大。我们的信仰，我们跟随耶稣的生命也是要这样。我今天我跟随了耶稣，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我对神的认识理论上是应该可以增加的。为什么？因为我就像一个新人，我日益增加，包括在我对神的认识上，我是日益增加的。所以腓立比书也是讲到说，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也是神为我们的祷告。神不仅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它可以增长，他也为我们代求，说我们这个新生命要在增长。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跟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必须要在真理上、知识上日益增加。好，这个是特别是透过我们跟随神所得到的对神的认识，特别是透过我们读经对神所增加的认识，特别是透过我们经历我们人生的各种阶段，包括顺境跟逆境，我们因为体验到所以所增加的知识。所以在彼得后书，我觉得有一段非常美的文字，就是说呢，神会要给我们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让我们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让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既然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所以呢，第五节，正因为这缘故，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不断长进的生命。 好，那这个呢，回过头来，包括一部分我们是透过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透过诗歌，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再来，透过诗歌，不仅是在教导跟劝诫，特别让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啊。就我来讲，我是一个学法律跟教法律的人。那对我来讲，刚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说哈，比如说我想到这一段经节，心被恩感 ，OK， 心被恩感很好，这跟我属灵生命的长进有何关系？我有一阵子我觉得还蛮困难，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我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的时候，我会发现一点都没有困难。这里保罗讲到他自己说哈，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当一个人更多的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更乐意活出神要他生活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是耶稣进了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这个西门哦，对耶稣其实是很无礼，也不让仆人来洗耶稣的脚，也不帮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西门其实是很瞧不起耶稣。但是有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女人，我不想你记不记得这一段的故事，她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呢湿了脚之后用头发去擦，然后用膏油膏抹在耶稣的头上。那耶稣就讲哈，问西门说呢，谁的爱比较大？谁的爱比较大？其中一个是因为他得到的赦免比较大，谁被赦免比较多，所以他就知道他这么多的罪都被耶稣赦了，他就有格外的感恩，所以愿意更乐意谦卑来服侍。这个我后来想一想，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其实完全是一样。我在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个所谓乖乖牌的学生了哈，所以算表现还不错，所以我都觉得哈，我好像不太需要有太多的罪被赦免，虽然可能有一些。后来我当基督徒比较久了之后哈，还发现说啊，还真的有许多罪需要得到神的赦免。当你感受到神对你的恩典的时候，这么多的时候，你就会像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所说的哈，你就会格外劳苦哈，你就真的愿意这样。OK， 好，这个是我只是讲一下，我相信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跟随耶稣之后都会这样。你只要持续的跟随，你就发现你乐意为神所使用。好，所以诗歌很重要的就是他只要造就人。我有一点要跟弟兄姐妹互相提醒，就这里的第二点，就跟讲道一样，不要偏食。就你只吃一点东西，你只吃比如说你只吃牛排这样子，那你都不吃蔬菜，所以你的身体就不健康。虽然你看起来肌肉很大块很强壮，事实上你身体是不健康的。按其他也是一样。好，我自己在各样的聚会的时候，我包括在不同的教派聚会的时候，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些的教派就是只讲神爱你，神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神要让你兴盛，但是有一些重点都不讲。比如说你一年里边几乎听不到这样，第一个你要悔改，没有彻底的悔改；第二个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你注意看，耶稣在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你一切所有的你要不要变卖，你考虑好了再来跟随我，你要的话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一整年到头从来讲到不讲这些，从来不讲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我们必须要对他交账，从来不讲。这样子的信徒在这种环境底下聚会，他得到的喂养是偏的，这样他的灵命会强壮吗？我可以打包票，一定不会强壮。就像耶稣所讲的，你盖的房子，你盖在沙土上， 风吹雨淋水冲，他经得起考验吗？恐怕是经不起，而且一定有一天是风吹来要把它吹倒，有一天一定是雨冲来想要把它吹倒。所以我想讲到非常重要的是，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供应我们的信徒一个圣经全部要我们知道的东西，不是只是好听这样子。现在我不晓得在新加坡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在台湾已经有这种现象，而且当你的教会越大的时候，你越招来的人，他们只想听一种，你讲要讲悔改，彻底的悔改，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耶稣要来审判，你自己会得到压力，讲台上的人会得到压力，这时候你还要讲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好，那假如长大成熟的话会怎么样？一个信徒被造就之后会怎么样？假如你看以弗所说四章十三节之后，你会发现两个东西，或是基督徒的群体，他假如是长大的话，在神的眼里是怎么样？以弗所说四章十四节讲，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基督徒个人的话，只要他没有长大，他就很容易被飘来飘去，他很容易受到现在最流行的基督教的圈子里边讲了什么话，或甚至心理学讲了什么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被摇动飘来飘去。再来，只要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他就成长的话，他就不会中了法术被摇动飘来飘去。再来，只要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他是成熟的，在上帝眼里是成长的话，会怎么样？他的各个肢体，各个基督徒的信徒的成员会，十五节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就是教会，他们会怎么样？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找到他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的那一个位置，他在那一个位置他会发挥他应当有的功用，所以不管是多么不起眼的位置，他只要找到上帝给他的位置，他发挥了功用，他就会帮助整个身体。这里讲到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简单的问一句话，我想把这里做一个总结，什么是神眼里长大成熟的教会？就是每个信徒找到他的位置，而且在他的位置上发挥他的功能，大家彼此互相帮助。那在这里的这个前提底下，那个个别的基督徒，当然他在真理上就大有长进，大有认识，他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潮流流行的思想，或者甚至是异教的思想摇动飘来飘去。所以也就是，当然讲得很好，我只是用一句话测试你对基督的教会的成长的想法。假设好，我们的教会到明年，我跟我太太假如又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变成500人，变成5000人，变成50000人，你会不会觉得教会是成长？大概你通常会觉得是，人家又说哇，这个教会多兴旺，这样子一年里面增长100倍。但这是上帝的标准吗？应该不是。你看这段经节都非常清楚，不是，这不是上帝的标准，这个是大家流行的标准，这是流行的标准，但不是上帝。所以我想你再看其他的也都这样，比如说希伯来书5章13节，吃奶的基督徒就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吃奶的基督徒就会，哥林多前书3章3节，就会有嫉妒纷争，像他过往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的行为模式。这个 就是基督徒没有成长的样式。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彼此来互相提醒。刚刚我们所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三种诗歌的形态或歌颂的形态来赞美神、歌颂神。一个是诗章，一个是颂词，一个是灵歌。我想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都非常的清楚。那这个三个各自指的是什么？只要我们看 King James 的翻译的话，或其他的翻译版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诗章就是诗篇，就是旧约的诗篇。好，那颂词呢，就是 hymn、可能就是说一个人他在非常简单讲，就是他在受到神的感动，他用理性非常工整的用优美的文字，用优美的音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把赞美神的话把它谱成曲子，这个就是颂词。那诗章是比如说诗篇，诗篇有很多的篇，那有很长的有很短的，这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歌颂神的一个模范跟学习。你当然也可以用诗篇来做成音乐来歌颂神。再来颂词，我们刚刚讲一个人在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深思熟虑，把他所知道的歌词把它写得非常的优美，把他所知道的旋律谱得非常的好，很完美来歌颂神。那也许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应该都可以明了，就是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首歌。主啊我神，每逢我举目观看，你手所掌一切奇妙大功。我不晓得，我从小就听这一首歌，我到现在都还可以觉得我每一次唱的时候都可以得到那个感动，因为这是神的圣灵先感动那个作曲跟作词的人，他就很工整用优美的文字把它写下来，用美丽的旋律把它写下来。那到这里，到这个时候，可能接近了几十年之后，甚至一百年之后、两百年之后，他还可以感动另外一个跟他从未谋面的。那么在地理上呢，可能彼此从来没有到过对方的地方，从来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底下的另外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同样受着一位的圣灵的感动。好，这是颂词。另外一个灵歌叫 spiritual songs， spiritual songs 可能是指的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人特别这时候受到神的感动，他就唱出一些看起来也许是一个比较所谓的简单的歌曲。好，那也许圣经里面蛮接近这个的情况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这里讲到是摩西他们过红海，那么这时候呢，红海回过头来把埃及的法老跟他的军队把他们淹没在红海里边，然后呢，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的人，应该是以色列的男子一起来唱诗歌，因为圣经讲说那时候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唱诗歌，总共呢有十八节，我相信那个不可能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大家赶快过红海，然后边想说待会我们过了红海要怎么赞美上帝，这样用什么样的音乐四四拍呢，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拍，三四拍了还是二二拍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美丽的歌词来赞美，我想他大概没有那个时间，但那个是神感动他，就在红海边他唱出了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呢，米利安跟其他的妇女，圣经讲到说他们就击鼓唱和男子呢好像是诗班的一对，女子又是妇女又是另外一对，他们彼此来唱和来赞美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诗这几样，诗章、颂词、灵歌。另外我只是想稍微强调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都强调这里当然最主要讲的是方言， 强调说哈，你要讲出大家听得懂的话。那假如你讲出方言又没有人翻的话，那就对不起，就 stop。所以，假如这样子来看的话，虽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有讲到说，我要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但是，假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七到九节，都讲到说哈，你发出来的音乐哈，是要让人家听得懂的，因为他讲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假如要打仗的时候哈，你要唱军歌要打仗嘛哈，或者是你说现在我们要进攻还是要退后，你总要有确定的音乐让人家知道，他才知道说我现在要打仗了，我现在要收兵了，我现在要前进了，还是我现在要往左攻击还是什么？你总是要让人家有办法理解那个东西。所以这个灵歌应该指的，假如是在聚会的时候，我现在指的说在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发现在聚会跟私底下的敬拜是不完全一样，在聚会的时候的灵歌是要让人家听得懂的，这个才是这里所说的灵歌。那另外一个，我只是要我们彼此互相提醒，当然也许你没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对我来讲我有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我们唱诗歌，我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问大家，只要有一个人写了相当于圣经的里边的176节的经文的话，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神的感动，神的感动可以跟灵性很好的配合吗？结论是是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诗篇最长的那一篇119篇，总共有176节，它的排列是相对的非常工整，就是它用希伯来人的字母来写，所以第一句是用 A 开头的，比如说假设英文的 A 开头，第二句就用英文的 B 开头，第三句就用英文的 C 开头。所以你会发现圣灵的感动跟理性会相冲突吗？是不会相冲突的。你会发现在这里我可以非常有工整的把我要对上帝的赞美把它写下来，非常工整的按照所有作曲的方式，我写出最好的最符合作曲的方式的音乐，而还是在赞美神。诗篇119篇有176节，它是叫字母诗，它完全是神的感动，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假如这样子来看的话，请不要忘记，我们在所有聚会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唱诗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真正拜父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三节跟二十四节，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讲的也是同样的，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另外你可以翻译成什么，要用灵跟真理，这两个是都翻译都可以。这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讲，真秀歌礼呢，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也不是靠着其他的。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特别特别我们用诗篇，我们用颂词，我们用灵歌，或者是我们很准确的，我们按照我们流传下来很好的基督徒流传下来给我们的歌，我们来唱诗赞美神。好，我们唱得非常准确，我们拍子很准确，我们的音高很准确，我们和声很好，但是不要忘记用灵跟真理来敬拜神。好，一定我们要祈求，就像讲到一样，我就讲到我要祷告上帝来感动我，才可以感动各位。好，感动我，给我适当的话语，让我可以用适当的话语讲出神要我分享给各位的。好，那我想诗歌也是完全一样，我们灵要被感动，我们要预备好，这样我们才可以用灵跟诚实借由诗章颂词灵歌来，一方面往上我们赞美我们的神，就像十字架往上一样，它是往周遭我们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请一同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你是我们唯一的老师，我们唯一的师父，我们恳求主，你将你对我们的要说的话语，你对我们的心意，将它刻印在我们心中。只要有不是符合你心意的，就让我们忘掉它。主，让我们只要得着，让我们只要认识主你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谦卑顺服，让我们行出来。特别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诗歌不是自己在唱诗的时候来所谓发泄我们的感情，或者是我们提供我们很美妙的音乐让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心灵跟诚实，借由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你，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让你被高举，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因此可以彼此教导劝诫，让我们的心常常被你的恩所感，让我们乐意来爱你，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